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又回来了，上个礼拜跟着教会一大群人马去参加了这个圣地亚哥的退休会，海轩办理的退休会。我刚刚在唱这个歌《一生的祝福是认识主耶稣》的时候，我就在想，在我们拉斯维加斯的夏天这一个季节最美的祝福就是去圣地亚哥，因为在圣地亚哥的天气真的很好。每个到那里，我已经跟大家都说了要多带衣服，多带衣服。到了那里都还是瑟瑟发抖，真的是很凉快。而且在那个地方风景迷人，并且这个属灵的供应源源不断。这个留着等一下再讲，最后我这个会给你们看看几张这个海轩夏令营的照片，让你们也羡慕一下。今天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主题，这个新的主题是在讲一个家庭。为什么要讲这个家庭的主题呢？因为现在是暑假的期间。你知道暑假是，因为暑假的时候是我们跟这个孩子建立这个花时间建立一个这个记忆的最好的黄金时刻。你知道孩子在家里面18年的时间，大部分啊，现在是有啃老族会回来再啃个十年，那我们就不说了。孩子普通在家里是18年的时间，这18年时间前面8年他们还太小，真的没有办法跟他们做很多的事情，这么小的孩子也不能带出去，也不能怎么玩。后面10年的时间是跟他们建立这个美好记忆的黄金时刻。你知道当这个孩子，现在我的孩子已经大了，他们都已经离开家了，我常常跟他们聊起对这个家的记忆，对这个父母的记忆，你看看都是在这个后面10年暑假里面做成的。小孩子不会记得我们大人记得的事情，我记得的事情就是，哎呀，那个 trip 花了多少钱啊，花得很心痛，住了去玩了这么一个很贵的地方，住了一个这么很贵的旅馆，吃了这么很贵的东西，每一件都让我刻骨铭心，觉得说这个钱花太多了。他们记得的都是那些很平凡的小事，跟我们在一起所做的那些事情。我记得我常常跟我儿子聊天的时候，我们就讲到说，我们有一年去全家去阿拉斯加，我们去阿拉斯加的那个坐船去游阿拉斯加，那个因为你们都知道阿拉斯加的船并不贵，最贵的就是你下的船他带你去出游，那个很贵。所以当时呢我们就选了一项，因为每一站他都会停个五六站，你要每站去我们大家会回来就破产了，所以我们就选了一项。那一项呢就是他到了那个船到了港，他把我们用直升机载到他那个万年冰川上面，他有一个万年的冰川在山中间，那是没有办法开车去的，一定要坐直升机再到那里去，然后他让你下来在他那个万年的冰川上，你走在那个冰川上，那就是几万年前的这个形成的，让你感觉在这个好像走在这个历史里面。我们做了这一项，非常的贵，一个人要200块，当时想来想去想一家四个人就800块，真是太贵了。所以我到现在都会记得那一趟旅行。但是我跟我儿子聊天的时候他已经忘了，他说我们有去吗？那真的让我很失望。但是他记得的那一次去阿拉斯加，是我们到了阿拉斯加的这个首府，那边旁边有一个公园，当时我老公不知道在网上怎么搜啊搜啊搜啊搜啊搜，因为我们本来在那个地方也没什么好玩的，他就说他旁边有一个公园，我们就去那个公园走走好不好。我说好，结果我们大家也不知道那个公园里面有什么，都没有准备好，我连那个爬山的鞋都没有穿，随便穿了一双拖鞋，然后就跟我老公开车就去那个公园，一路上还找不到，走了半天好不容易走到了，走到那个公园看上去也真的是没什么，就一栋小房子在前面，我们都不知道那个公园有什么好玩的，想来了就四处走走，就没想到那个公园里面也是一个冰川，它是一个冰，但是没有这么长的历史，也没有这么巨大， 但是它这个好处呢，它的冰川没有这么高，大家可以爬上去。所以我们到那个公园门口，那个公园的人就问我们说，要不要向导？我们当时说这么小个公园还向导了，我们就自己走。然后我们就自己走进去，过后就发现里面都是冰川。然后越走越发现说，我们真的没有准备好，我们确实应该要个向导，因为他向导会带一些工具让你能够在冰上爬。结果我们没有向导也没有工具，就在那个冰上面像走非常滑的那个地，一拐一拐的在那个冰上爬，走来走去。嘿，我的小孩最记得这一个，我们爬了哪一个坡，我们在哪里摔了一跤，然后就呼一声滑到山下，每一个仔细的那个情节他都记得。那这个是不要钱的，一分钱都没有花，随便走到的，他们记得非常清楚。所以你会看见说，他们的记忆不在于说我们给了他们多高级的东西，买过什么名牌给他们，让他们去过什么住过多高级的酒店，吃过多什么海鲜大餐，他们都不记得。但是他们却记得说，在生活中我们跟他一起分享的那种快乐，那种我们一起去爬山，在爬山中间我们讲过一个什么笑话，记得很清楚。我们以前常常去这个Zion Park， 去那边去爬山，或者我们以前去那边露营，这些小事，这些微不足道的事，不用花很多钱的事情，在他们的记忆中，这就是他们对家的感觉。他们认为他们很怀念那样的家，因为在那个家中，他们跟父母是有多么美好的时间在一起。所以暑假正是一个建立这个记忆的时候，正是我们跟孩子之间，因为他们不用上学了，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能够建立一个美好的回忆的时候。其实家是神给人的一个很大的祝福，神让我们在地上通过这个家里的关系，让我们理解说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在家里面，这个孩子跟父母之间的这种感情，就是我们和天父那个感情的一个具体的感觉，一个写照。当他们跟父母之间能在父母那里得到包容，能在父母那里得到无条件的爱的时候，他们就更能明白说，在跟天父是一个什么关系。在他们的人生的路中，他们就能知道说，天父会给他们那样的包容，天父会给他们那样无条件的支持。所以在家里的这种家人之间的感情，象征着我们跟神之间的感情，家人之间那种无条件的爱，也是神要我们所感受的，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那种无条件的爱。所以家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祝福。在以弗所书，对不起，今天要全部重新 set up 一下。这个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为我们讲了两个家。他一上来一到三节就在讲天上的家，告诉我们天上的家是多么的美好。天上的家，我们有父神，有圣子，有圣灵，在天上的家，神为我们预备了永恒的基业。然后以弗所书的后半节，三章到六章，他就开始讲地上的家。在地上的家，我们有谁？我们有父母，我们有兄弟，我们有子女。地上的家是什么样子？在地上的家，我们有什么样的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有什么样的责任？在天上的家是我们学习的地方，神给我们做了榜样。在地上的家是我们实践的地方，把我们从神那里学到的实现在家里面。所以在这个十字架的这个象征，就表示着两个关系，一个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一个是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这两个关系是不可分的，就像我们同时属于两个家一样，我们属于天上的家，我们也属于地上的家。我们在天上的家，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如何，就反映到我们在地上的家 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如何。这两个关系是真的没有办法分离的，没有人能够说在地上我能够跟人很好，对不起，没有人能够说在天上我跟人很跟神的关系很近，但是我在地上却没有爱人。如果你这样做的话，那就表示说你跟神的关系也没有很好，因为这两个关系是处于同一个状态。当你跟神亲近的时候，你自然就能爱你身边的人。我们知道说在这个世界上，现在世界在这个家庭有很多的问题。我们知道说在美国我们常常会碰到说破碎的家庭，至少我在我的孩子的朋友中间真的很少碰到说这个小孩有一个完美的家，完整的家，常常都是单亲的妈妈，单亲的妈妈或者是单亲的爸爸，他们抚养出来的小孩，他们就是在一个破碎的家庭里面成长，他们完全不知道说家应该是怎么样。他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说一家人应该是围在一起有个家的感觉，他们觉得说吃饭的时候大家就是每人抓一个碗抓一个盘子对着电视，那就叫晚餐时间。因为他们在他们心里面，他们不知道说有父母有爸爸妈妈和小孩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家庭的氛围，他们从来没有感受过。那我们知道说在这个世界上因着这个家庭的不完整的破碎，出现了很多的心理学来帮助人解决家庭的问题，对不对？你看到很多的心理辅导，他们给你提供说解决的方法当然是首先要知道怎么沟通，夫妻之间很多问题婚姻破裂都是因为沟通不好，然后他们再告诉你说夫妻之间应该怎么分工，对不对？一个人这个人该做什么，那个人该做什么，当你把分工分得都很好的时候，这个家就会太平无事，就会照着这个你所想象的在运转。我们会提供这些解决的方法，但是世界却没有一个办法能够真正的改变一个婚姻的基础。因为家庭的不和，家庭的破碎，不完全是这种方法的问题，不完全是沟通的问题，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自己的罪，是我们自己人一个自私的人，我们每个人所想的都是个人的利益。当两个自私的人，当两个罪人在一起的时候，而不论你有多么好的沟通，不论你有多么好的分工，你都没有办法幸福。因为自私的人，你自己都没有办法幸福。一个自私的人从来就是活在一个不满足中间，如果当你自己都没有办法幸福的时候，怎么可能让你的身边的人能够幸福？所以家庭的最大的问题，要让一个家庭幸福，不在于要多么好的技巧，而是要改变自己，改变人本人，让自己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神所新造的人。圣经里面曾告诉我们说，怎样在一个团体里面，我们能够合一，我们能够幸福。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的时候，他讲到说，你们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就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里讲到说，我们基督徒要改变的时候，要脱去，要完全从你的旧人中改变出来。这个旧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一个自私，所以他说你要把这个脱去，你要穿上这个新人。常常我们会说到说，为什么这个世界上说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离婚率是一样的，是有这样的报告，好像说基督徒并没有比基督徒的家庭更美满更稳定一些。为什么？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信了主过后，我们不愿意脱去我们的旧人，我们不愿意改变。我们信了主过后，我们想到的就是死了以后有永生，我们觉得说跟我们现在所做的 跟现在的生活没有关系。其实这是很大的一个误导。神给我们这个福音不是为了以后，不是为等到我们死了过后再起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他当时给我们受洗的时候就应该直接把我们送上天堂，反正对你现在无效嘛，那就从后面开始。神没有，神要我们相信他，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跟随他。那是因为这个神给我们的这个福音，神给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能在这个世界上为神见证，说成为一个神的儿女，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你会比别人，不会比那些不相信神的人会更幸福，你的人生会得到这个更美好的祝福。所以你们有没有看过说对于真正的基督徒他调查的这个婚姻的统计，有一个统计，他说 97% 离婚的夫妻都是有一方不常常去教会的，有一方不 go to church regularly， 就是不常常去教会的，就是那种自称为基督徒的。他说 97% 的基督徒离婚里面都是有一方是不常常去教会的。他说在这个常常能够按时读经祷告去教会的夫妻里面，离婚率只有每57对里面只有一对。那个比例是多少呢？不到百分之二。他如果这个是一个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他读经祷告，他去教会，他的离婚率只有2%，那是比世界上的离婚率低了很多了。我们知道现在的离婚率是在50%左右，真正的基督徒只有2%。他说在真正委身的基督徒里面，一个真正愿意奉献给神，来做这个做一个神所要的门徒，愿意跟随神的这个真正委身跟随他的人的人群中间，他说离婚率是每500对夫妻里面只有一对，500对里面才一对。这个比例是多少呢？0.2%。所以我们看到说，当我们愿意改变的时候，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愿意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让我们的家庭变得美满，能够让我们的家庭变得幸福。在这里保罗在讲的这些原则，他给我们应当所做的这些原则，不仅是为了家庭，也是为了教会。他说我们的教会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所以你在要家庭美满的原则放在教会里面，你同样做，这个教会就会合一，这个教会就会圆满。这是同样的同样的原则，在家里在教会都是一样。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不是神给我们说你们愿意做就做，这不是一个建议，这不是说让你变得很好看所以你就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是神说你们进天堂所必须的。这里记载在哪里呢？是在这个马太福音的第22章的时候，如果你们记得这个故事，马太福音第22章的时候，神说他以前他找一些人来吃他的宴席。你知道这个宴席在圣经里面一直比喻是天国的这个形象，当这个耶稣讲到很多比喻的时候，再讲到宴席都是在指天上天国里面的事。他讲说耶稣一个主人他请了很多人来他家里面吃宴席，然后呢很多人就推脱不去，我们都读过这个故事，推脱不去，那这个主人就很生气，他就说那你就到外面，你叫这些仆人说你到街上随便帮我找，只要是看到愿意来的人把他们都请来，都来到这个他的宴席上，然后他的宴席坐满了。在马太福音22章就突然记载了一个11节的时候，他说这个主人就是这个王，他看见有一个来宾没有穿礼服，就对这个他说什么，他说你怎么来不穿礼服呢？你到我这儿来 这个宴席为什么不穿礼服？他说那人无言可答。于是这个王就跟他的仆人说，怎么对这个人？不是给他买一件礼服让他穿上，我们这边的餐馆一般是你没有 dress code， 他给你提供一件。这个王说，你来参加我的宴席没有穿礼服，现在捆起他的手脚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他必哀哭切齿了。神说，当我们来到天国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脱去旧人，如果我们没有穿上新人，如果我们没有以耶稣基督的救恩作为我们这一生的动力，来努力的按照神的心意来活的时候，你就不合格，你就不合格。所以这不是一个选择，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是你信心的一个表现。如果你真正相信神，你真正跟随神，你真正认为耶稣基督是为你而死，他给了你称义的这个能够因信称义的这个能力的时候，你就应该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所以我们说到说脱去旧人穿上新人，那这个具体表现是什么？这个旧人新人到底还是不是衣服啊？让我们什么换一套衣服真的是很容易的事情，回家就可以做到。但是这个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具体做法，保罗在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有给我们很清楚的解释。他说在这里有四点最基本的表现，从脱去旧人到穿上新人。他说有什么四个改变呢？第一个，我们从讲谎言到诚实。第二点，他讲到我们会从这个怒气到包容。第三点，他讲到说我们会从一个自私成为一个分享的人。第四点，我们会从一个记恨到一个饶恕的人。我们等一下来一一来看这些原则。在这里第一点，保罗讲到说要诚实。他说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互为肢体。这里讲到保罗讲的这些原则适合是教会，他是说教会合一要这样做，适合家庭，家庭要幸福也应当这样做。我们今天在这里会强调的是在家庭里面，为什么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过后会对这个家庭有帮助，为什么会让这个家庭幸福起来。但是如果说你要把它推广到教会里面，那是同样的原则。所以他第一个讲到说要诚实。我们知道说诚实是所有关系的基础，我们不论是不一定是夫妻关系，你在这个商业关系，商业伙伴，以至于你在教会里面人跟人所有的关系都是以诚实为基础。如果你这个人别人认为不是一个诚实的人，很少有可能有人可以跟你有很深的关系，因为人家实在不知道你哪一句话是可以相信的。所以诚实是一个基础。那为什么我们常常会不诚实呢？常常有个原因就是我们为了眼前的这个利益，当我们说一句谎话的时候，让这个眼前的这个时间会让人家对我们另眼相看啊，或者是让我们避过一些麻烦啊，让我们能够把事情做得更婉转一点啊。我们常常因为这些眼前的情况，我们不诚实，说了假话。但是你知道说诚实是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建立的，诚实是一个信用，就像我们信用卡一样，需要很长的时间人家才知道你有信用。但是这个信用可以在一夜之间就毁坏了，你只要在这个说你的哪一个谎话被人抓住了，你马上的人家对你的这个信用就大打折扣。所以当我们说谎的时候，我们其实是为了眼前的利益来牺牲我们长远的利益。你一个谎话说出来过后，我们都知道后面要不停的谎话来圆这个谎，对不对？要加很多的谎来圆这个谎，等你把这个好不容易圆过去了，这就是一个地雷， 当人家哪一天发现你这个曾经有过这么多的谎言，你所有其他的诚实都白费了。所以保罗说，夫妻之间要有一个幸福的家庭，第一需要做的是要彼此诚实，彼此诚实。在夫妻之间，这个诚实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这个功用，就是能够帮我们及早的发现问题。常常在夫妻之间，我们不愿意坦诚我们的感受，因为我们不想，觉得太麻烦。如果我坦诚了感受，我们就要花很多时间来沟通，或者是我们不愿意，我们觉得说这个能避免能绕过去我们就绕过去，不要面对这些问题。这就是当你的问题不面对的时候，这些小小的问题就会积累起来，这就是到最后我们所说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我们在夫妻之间不对一些小问题不诚实面对，不告诉对方自己真实的感受，不能来解决这些小问题的时候，它慢慢的就会变成一个大问题。当这种小问题变成一个大雪球的时候，你就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解决了。这就是癌症的可怕之处。你知道癌细胞刚开始的时候没有这么可怕，哪个地方找了个癌细胞，如果我知道的话把它割了就好了，其他的是 没什么需要这个很担心的事情。但是癌细胞在刚开始的时候，它就是没有痕迹，它就是没有声音，它就是这让你觉得说你人感觉没有什么异样，你都好好的，它就在那里暗中的繁殖，暗中的长大。等它长到等大了，等它扩散到其他地方的时候，那个时候再来治就很困难了。在我们家庭的关系中，夫妻的关系中也同样，当有这种小的问题出来了，让我们要诚实的面对。还有在夫妻中另外一个不诚实的表现，是我们爱说夸大的话，或者说我们爱说一些讽刺的话。在夫妻之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特别是在争吵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总爱说一句话，你总是怎么怎么样，你从来没有怎么怎么样，是不是？当我们把这些话夸大的时候，你就不是在讲诚实话，你不是在诚实的讲一件事情，你在做人身攻击。对，你这个人从来都不帮我做事，或者是你这个人总是不管我的这个感受。当你这样讲的时候，当你跟对方有这个攻击对方的这个人的这个品格的时候，这样的话对你们的关系，对夫妻之间的关系，或者你这样对小孩子这样讲话，当你说你的孩子用这个总是从来完全没有的时候，绝对达不到你想要的效果，你只能让这个人离你越来越远。所以在家里面的时候，我们说话要说诚实的话，除了不要夸大也不要讽刺。我们常常有些时候喜欢指桑骂槐，对不对？讲点讽刺的话，不要把别人都当成傻瓜。你这样讲话的时候，每个人都听得出来。他有些时候不点破，那是因为他包容你。所以有话有意见，诚实面对，诚实的来说。第二点，保罗讲到说要忍耐，要忍耐。他说到说生气不要，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我们知道说生气真的是没法避免的，是人就会生气。我可以天天跟我讲，我说不要生气，不要生气。碰到一件事情，开车的时候人家碰擦到我前面，马上火冒三丈，哇，按喇叭，对不对？因为让人生气啊，差点撞上他。所以人就是会生气，基督徒也会生气，所以没有办法。圣经没有叫我们说不要生气，因为他知道我们办不到。但是生气以后要怎么做，这是可以控制的。在世界上我们觉得说生气 要这个缓解我的这个气氛，要怎么样呢？要发泄，对不对？我觉得把它发泄出来了，我的心情就好了。知道前一段有一个这个新闻，我们拉斯维加斯的新闻，有一个在这个在这个餐馆里面，快餐店里面做这个 taco 的厨师，被人家捅了十几刀。我不知道你们看新闻的大概就知道，那天新闻专门放了他躺在医院病床里面。他是一个在这快餐店里面做这个墨西哥这个 taco 的厨师，居然会被人家捅十几刀。我开始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只看到后面那一段，我看他躺在病床上，记者去采访他，我还在想说这个厨师都会被人家捅，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就赶快去网上搜一下，说这个新闻到底是怎么回事，才知道说有三个年轻人去这个快餐店 order 一个 taco。 这个你知道这个 taco 是有鸡肉的牛肉的，对不对？分的。他这个年轻人他就非要说他要鸡肉加牛肉，他要两种肉在这个 taco 上面。人家说他们 restaurant 没有这种 recipe， 没有两种肉可以放在一个 taco 上面，所以做不了。这个年轻人就跟这个前台吵起来，吵起来过后，大概厨师就帮忙，这个前台说他不知道怎么做两个肉混在一起的。年轻人一生气跳进柜台，把这个厨师捅了十几刀。这个厨师到现在都还在躺在医院里面。这就是生气可以，怒气可以造成的罪。当你的怒气来临的时候，你不去控制这个怒气，这个怒气就会变成一个极大的罪。我们现在的人觉得说，生气是我的权利，我有权利生气。但是如果你不按照神所说的，你可以生气，不可以犯罪，你的后果是多么的严重。神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生气不能犯罪，抓住一个重点，就是说你不要让你生气的时间太长。当你生气的时候，你生气的时间越长，你犯罪的机会就越多。所以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不可含怒到日落，就是在这个生气的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快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要让你的这个行为按照你的情绪去发展，要让你的行为在你的理智之下，在我们心里所明白的真理之中，要让我们的行为行出来的是应当做的，不是我觉得我想做的。所以生气需要用一个理智来控制，这个很多人都很有很多的方法。昨天晚上我们在查经的时候也讨论到说，哎，生气的时候，我们那是青年家庭团契，你可以知道大家火气都很旺的，所以是要讲到说这个生气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控制情绪。上次读到一个故事，讲到一个这个人，他说他每次一生气的时候，他就绕着他的房子跑三圈。他说一生气他绕着房子跑三圈，结果随着年岁的过去，他年龄增大，然后他的这个房子就越来越大，他的事业越做越好。但是他说他还是一生气的时候就绕着房子跑，他说三圈跑不到，就跑一圈两圈，他就绕着房子跑。后来就有人问他说，为什么你生气绕着房子跑就不生气了吗？他说我生气的时候，我原来以前房子很小，我生气的时候我就绕着房子跑，我就在想我的房子这么小，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要去努力的去在世界上工作，来把我的家修得更好，我哪有时间生气。所以他跑了三圈他就不生气了。他说为什么房子大了还可以不生气呢？他说房子大了过后，我就绕着房子跑的时候，我就在想神给我多么大的祝福啊，我现在这么多钱，我的房子可以修这么大，我干嘛还要跟别人生气，对不对？这是很理智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生气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想说神给了我们多少的祝福，在我们生命中神给了我们这么多的祝福，我们干嘛还要去跟别人生气？所以生气我们不可以犯罪，在生气的时候，我们要用我们的理智来控制我们的怒气，让我们的行为是在神的真理之中。我们需要忍耐。第三点，保罗讲到的是要分享。他在这里讲到说，我们要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 可以分给那缺少的人。你知道说夫妻是最大的竞争对手，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觉得说我们在外面，人家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是在工作中，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是在教会中。其实他说每个人心里面，你的伴侣，你的另一半是你最大的竞争对手。我们像这个小孩子一样，在夫妻相处的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要公平竞争。记不记得你小时候跟你的这个同桌在教室里面坐这个一张桌子坐两个人的时候，一上来就在中间画一条线，对不对？画一条线，然后就看着对方一过来就碰推过去。我们觉得说要这个公平，这个大家都完全不能逾越。在夫妻家庭生活的时候，我们常常也带着这样的感觉，我们觉得说我做多少他就得做多少，我爱多少他就得爱多少，我们一定要公平。如果说我爱得多他爱得少，那绝对不能容忍，我做得多他做得少，我绝对要 get it even， 我们绝对不能放过。他说这就是我们夫妻关系中所造成的一个非常紧张的场面，我们把眼睛都盯着对方，看看对方有没有做到他的那50%，关于我们自己有没有做到50%呢？那就睁只眼闭只眼好了。我们对对方的要求特别的高。其实，在圣经里面，神已经告诉我们了什么是爱。当我们爱的时候，神爱我们的时候，从来没有要求我们的50%。当耶稣基督给我们救恩的时候，从来没有说我被鞭打100下，你受50下我就救你，或者是我在十字架上6个小时，你在上面待3个小时我就救你。他没有，耶稣基督他来到世界上来爱我们，来为我们舍命的时候，他做了100%，他没有要求我们做任何的事情。所以这是神告诉我们说什么是爱，夫妻之间的爱也同样，不要老看着那50%。夫妻之间不是你走50%我走50%，到了中间我们就会非常的幸福。夫妻是要你愿意100%，他愿意100%。当你们两个都愿意为对方付出100%的爱心的时候，你们自然就会幸福，家庭自然就会和睦。这不论是在家里面，在教会里面都一样。只要我们愿意付出100%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对方其实也一样愿意再付出。所以我们不要常常把夫妻另一方作为一个竞争对手，来要把它当成一个爱的对象。爱的对象，你愿意为他付出100%。神给我们一个家，是要我们操练从神那里学到的爱。如果你在家里面，你连爱对方都不能爱人如己，你在家里面连爱家人都不能爱人如己，不要跟我说你到外面来，你就看到一个陌生人，你马上就可以爱人如己了，这是不可能的。所以神让我们在家里面操练。家庭不是一个职场，不需要竞争。家庭也不是一个你的皇宫，大家都得听命于你，也不是你的酒店，只要你出钱，对方就应该，大家都应该服务你。家是神给我们一个祝福的地方，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也让我们祝福人的地方。这是神为什么给我们的这样一个家。没有一个家里面没有这样的分享，就不可能有幸福。最后保罗讲到说我们要彼此包容，他说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面饶恕了你们一样。神给我们做了这样一个榜样，要我们彼此饶恕，要存什么样的心？要怜悯的心，要恩慈相待。这就是在家里面大家应该所存的态度，不要常常把家里面变得像一个战场，变得像一个竞争很激烈的职场， 他说不需要，无论是在家里面在教会里面，神说你们想想神怎么饶恕了你们，你们就应当怎样饶恕别人。没有一个人是不犯错的，没有一个人十全十美的。在教会里面，就算我们大家都是热心的基督徒，我们在服事中间我们仍然会犯错，在服事中间仍然可能会伤害到别人。神说当你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需要用的心是什么呢？怜悯的心，彼此包容。这已经神已经为我们做了榜样。饶恕对方不是对方值得饶恕才饶恕，这是我们常常一个错误的观点，觉得说对方他承认错误不没有这个很真心，没有承认的错误不够彻底，所以我们就不饶恕。我们觉得说他没有达到我们饶恕的要求。当神饶恕我们时候，他有没有说看我们是不是非常的诚心，是不是认罪认得够彻底，是不是够深刻，他才决定要不要饶恕我们。神他选择饶恕我们，因为他爱我们。在家里面，当我们彼此不小心伤害到对方，彼此不小心做错事的时候，选择饶恕是神要求我们做的。选择饶恕不仅是为了你的家庭幸福，那也是为了你来遵行神的旨意。这是神告诉每个基督徒所应当做的，因为他已经为我们做了。所以神要我们选择饶恕。建立一个和睦的家庭不是从对方开始。我们常常想到说，当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想法，就是在这个婚姻的期间，在我们彼此生活在一起的时间，把对方改造成一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们认为说这是神给我们的责任。错。首先这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不是给你的，那是给神的。第二个，神没有叫夫妻双方去把对方改造成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神要你自己做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要改造一个人成为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不是我们的责任，是神的责任。神他通过他的圣灵住在我们中间，他教导我们怎么来服侍他，怎么来服侍彼此。所以当我们建立一个要建立一个幸福一个完美的家庭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自己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不是要首先把对方改造成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常常看不见自己的问题，我们就盯住对方的问题。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做到的这四点，要诚实，要忍耐，要分享，要包容，这是神要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做到的。当你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神的时候，你家庭自然会幸福。在这里你们看到这个画面，大概还不太知道这是在讲什么，因为我们常常忘记在家里面我们自己当做的事情，我们常常盯着对方，所以呢，有人就帮我们总结了一个很容易记得的定律。你要幸福家庭，你只要记得有五只熊。好，为什么要五只熊呢？他说 bear and the four bears， 对不对？一只熊再加四只熊就是五只熊，这个大家都会，对不对？那第一个 bear 是什么意思呢？如果大家对这个英文稍微知道点， bear 除了是熊以外，它有一个动词的解释是什么？忍耐，忍耐，对不对？我们要 bear each other， 我们对对方要彼此的忍耐。那 forbear 这个字，昨天晚上来这个家庭团契的人都应该知道，我们昨天两次碰到这个字 forbear 是一个包容的意思。但它的这个发音听上去就像四只熊 four bear。 因为那天晚上我在这边准备这个讲稿的时候，我就问我老公说，我说 four bear 怎么翻译，因为我在想写中，我说 four bear 应该怎么翻译，他马上就说四只熊。我说四只熊要你说啊，我是说的 four bear， 还听给他听。 four bear 的意思就是包容。 所以一个幸福的家庭最基本的最根本的基础，要我们彼此忍耐，凡事包容。这个神对我们的忍耐，神给我们的包容，我们大家都明白，大家都体会到了。神说，你是属于我天上的家，在地上的家，我也要你把它行出来，要彼此的包容忍耐。如果每个人能够做到这一点，你的家庭，神保证他一定会幸福美满。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正是在这里，谢谢你给我们这样宝贵的话语。主啊，我们知道说我们是一个软弱的人，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常常在地上不知道怎样行出你的旨意来。谢谢你告诉我们说，在一个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离开自己的本性，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让我们在我生活中带着你的形象，带着你的美德来生活。当我们能够彼此的容忍，彼此的包容，彼此相爱，就像你来爱我们的时候，神，我们在地上的这个家一定会在像天上的家那样美满。也谢谢你让我们在教会这个大家庭中能够彼此做到，也包容彼此的帮助，彼此的诚实，也能够忍耐，让我们这个教会的家大家庭也变得合一，也变得美满。谢谢主，这样的话语，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你的名，阿门。